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5号，星期五，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活摘，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现。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我们来讲讲小粉红的转变。接着在法轮大法日专辑里，您将听到的文章是全家支持大法，善人福报连连。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朋友，您听说过所谓天安门自焚吗？您知道这完全是中共导演的一场抹黑法轮功的骗局吗？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就来跟您分享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因传递法轮功真相，吉林市88岁辛玉良被秘密劫持入狱，云南大学马陵养老亲案要求再审，省高院已立案，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马林因迫害法轮功遭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88岁的法轮功学员辛玉良老先生因向民众传递法轮功真相，被吉林市船营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并被秘密劫持关押。近日得知， 2021年9月中旬，辛玉良已被秘密接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辛玉良退休前是吉林市铁路电气高级工程师，家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新建北校区，独自一人生活。2020年8月8号晚10点，为向民众传递法轮功真相，辛玉良等三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在山上悬挂法轮大法好条幅，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并被劫持到派出所。辛玉良说，这个条幅是我挂的，与他们没有关系。另外两位老人当天回家，第二天辛玉良被放回家。一年后，吉林市船营区法院枉判辛玉良一年，勒索罚款3000元，并将他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因身体检查不符合关押条件，老人被放回家。一周后，辛玉良又被秘密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关押。2021年9月中旬，老人被送到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云南大学退休职工法轮功学员马玲女士起诉云南省社保局第三人云南大学养老金给付一案，递交到云南省高级法院，现已立案。马玲原是云南大学图书馆职工，于2012年10月退休。2014年4月，她被当局绑架后被非法判刑4年。2015年1月起，马玲的养老金被云南省社会保险局停发。2018年4月，马玲冤狱期满，自5月起，社保局每月仅给她发2000元养老金。2019年12月，马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云南省社会保险局补发并足额支付养老金。而云南省社保局却自当月开始停发马玲全部的养老金，改由云南大学以生活补助的名义发放。马玲对此提出上诉。2020年12月底，官渡区法院一审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马玲不服，上诉至昆明市中级法院。2021年4月中旬，昆明市中院作出维持一审裁定的决定，马玲继续于5月6号向云南省高院递交了再审申请书，云南省高院接受了材料并已立案。近日，马玲及家属通过电话询问6个月期限将近案件的进展情况，立案一庭人员回复说，因案件由原来的纸质卷宗改为电子卷宗移送，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但是再三说明案子是符合再审的条件，因此当时才会收取马玲递交的再审申请书及其他材料。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养老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宪法中规定，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云南省社保局扣发马玲的养老金是违法行为。据明慧网报道，根据云南2021年10月25号消息，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原中共党委书记局长马林退休五年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马林任职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马林，男，1956年7月生，2004年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政委，2008年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中共党委书记，2016年退休。马林在担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的十几年时间里，紧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造成至少2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多人致伤致残，更多人因监狱内的迫害导致身体衰竭等。马林还给监狱施压，以经济利益、提拔升迁等唆使监狱人员不择手段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并对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律师、正义人士的投诉、控告、举报实施打击报复等。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马林在退休五年后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法轮功学员传真相，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慕尼黑举行大型集会游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第26届联合国气候峰会正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这次会议从2021年10月31号起至11月12号结束，共计约有25000人参加。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法国等国家元首以及欧盟主席先后在11月1号和2号现身会场。连日来，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会场外，借此重要国际会议召开之际，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人员讲述法轮功真相，传递真善人理念，揭露中共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呼吁人们帮助结束中共暴政，得到媒体的关注和峰会保安人员的支持。法轮功学员在一个最繁忙的会议人员和媒体记者进出口处展开法轮大法真善人以及停止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中英文横幅和看板。学员们伴着悠扬的练功音乐，展示着法轮功五套祥和的功法，引人注目。还有学员在周边散发关于法轮功被迫害和揭露中共罪行的传单。一家加拿大的媒体记者刘易斯·布拉克普尔采访了在场的学员。西方学员罗斯玛丽告诉记者，自中共窃取政权以来，共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人。现在，中共仍在迫害奉行真善人原则的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罗斯玛丽还说，他希望世界能够认清中共的谎言和人权罪行，并追究中共的责任。这位记者鼓励学员们继续做好工作，并祝学员好运。另外一位在会议现场做报道的记者珍妮告诉法轮功学员，他看到会场内很多人在排队时都在阅读学员发的法轮功传单。本届峰会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26次会议，目前有196个国家以及欧盟共197个缔约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9号，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举办大型集会和游行，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罪恶。活动吸引了大量民众关注，人们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当天，慕尼黑内城挤满了人，在市政厅前的玛丽安广场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停止迫害法轮功，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大型横幅十分醒目。天国乐团、腰鼓队和舞龙队的表演吸引了民众的目光。德国国际人权组织慕尼黑负责人提拉克先生到集会现场声援并发言，他表示，德国国际人权组织多年来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呼吁人们要公开这件事，继续通过举办活动将此事传播。我希望能够通过媒体的报道让大众都知道此事。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长、曾连任四届民政主席的费良勇先生也特地发来题为《浴火凤凰法轮功》的信函声援这次活动。他在信中说，作为一位民主运动人士，我向法轮功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集会后，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受到人们的关注，沿途很多民众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接到法轮功真相的人都在仔细观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603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活摘，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现。
请听时事评论。火灾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现。加拿大著名人权法律专家大卫麦塔斯曾经说过，我当然受到过中共的威胁。有一次我在一个活动主办方的办公室，当时办公室后面的窗户上就挨了一枪，所幸没有人受伤。麦塔斯还说，还有一次在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市附近的演讲现场，我突然接到中共网络警察的电话，对方说，你现在所做的事已经威胁到了你的生命，难道你不害怕吗？我跟他说，如果你不喜欢我说的火灾这些事，那你应该去制止中共国的火灾罪行，而不是想着要刺杀传播消息的人。麦塔斯为什么会遭到中共警察的刺杀威胁？是因为他在2006年启动了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2006年4月，来自沈阳医院的工作人员安妮女士首度站了出来，在国际社会曝光了她的前夫活摘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眼角膜的罪恶。这一爆炸新闻立刻引起了麦塔斯和前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司长乔高的关注，于是他们开始了这个艰难的调查取证过程。他们在亲自与法轮功学员面谈后，发现有多数法轮功学员在大陆的监狱里都被全面体检，而另一方面，中共又残酷地用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因此这种全面体检并不是为了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健康而做的。此外，很多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的遗体都有器官遗失的现象。再有一个事实，就是有诸多去中国接受过器官移植的外国患者证实，在国外等到一个匹配的器官移植供体往往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而在中国则是一个月、一周甚至几天之内就能完成。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有一个庞大的器官供体库才能完成这种快速匹配。数据表明，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以来，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器官移植规模呈数倍增长。从2000年到2005年间，有41500新增的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不明。2006年7月麦塔斯和乔高公布了调查报告，结论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因为被中共谋取器官而遭杀害，并且认为这一罪行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此后他们不断补充证据，完善报告，并出版了《血腥的火摘器官》一书，书中收集了这随后的十多年里2000多个电话录音以及亲历者证词。同时这些证据表明，这是一场由中共当时的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中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的一条龙秘密大屠杀产业链。2019年6月17日由英国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的中国活摘良心犯器官问题独立人民法庭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后在伦敦宣判，法庭成员一致确信，无可置疑，中共强制从良心囚犯身上摘取器官，涉案时间很长，所涉及的受害者众多，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体的最主要来源，中共政府犯下反人类罪及酷刑罪。2020年3月1日独立人民法庭首次发布了长达160页的判决报告全文，同时附加了300页的证人证词和陈述。主持审判的国际知名的法官杰弗里·尼斯爵士说，从法庭判决首次宣布以来到目前，还没有人对其细节进行反驳或质疑。这个法庭在2018年、2019年间共举行了五天的公开听证会，听取了包括刘文宇先生和江丽女士在内的55位证人证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刘文宇因为修炼法轮功曾经被多次抓捕，2002年到2003年被关押期间，他和4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验血体检，而监狱里的其他犯人从没有过类似的经历。 来自重庆的姜丽说，她的父亲法轮功学员姜希清先生2009年在劳教所关押期间突然去世，而殡仪馆冰柜中的身体居然还是温热的。尽管家属拒绝签字，警察仍然强行火化，并开出30万元的封口费，要求家属不再追究。两个月后，重庆市检察院官员对家属说，姜希清的整个内脏器官被提取做了标本。这段录音被姜丽带到海外，作为父亲被摘取器官的证据。还有一个举证，在美国加州做生意的陆树恒先生2002年回上海探亲，他嫂子的姐姐周青及其丈夫毛书平希望他能在美国联系需要做器官移植的客户，并且说，肾脏啊、肝脏啊、眼角膜，联系到一台手术比你做装修远远赚钱得多。周青是老外科医生，先后任上海市浦东医院妇产科主任、上海宛平医院院长。他告诉陆树恒，他曾亲自操刀过几起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这些人被摘取器官的时候都很疼，并且都喊法轮大法好。周青做了几例之后，晚上老做噩梦，就不敢再做了。周青的丈夫毛书平原是上海劳改局副局长、司法局副局长，靠着在劳改系统积极迫害法轮功而不断升迁。他向陆树恒透露，自己利用职务之便安排周青到武警医院去做活摘手术，来钱很快，数额巨大。陆树恒虽然也害怕，但是人命关天，而且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恶行仍然在发生。他鼓起勇气站出来，向追查国际实名举报他在大陆的亲戚直接参与了活摘器官的罪恶。他说，我实在忍不住了，我知道共产党活摘的事情，我一定要讲出来。另有一例是今年6月24日明慧网刊登了一篇法轮功学员撰写的文章。4年前，这位学员住在山东济南市的一个小区，遇到一位从外地来治病的退休老干部，住在自己的儿子家。这位老干部刚在济南千佛山医院做了心脏移植大手术，花了儿子40多万。法轮功学员问老干部，那您听说过有活体器官摘除吗？是练法轮功的吗？这时老人马上看了看四周，确认没人后才说，这个不能说啊，我儿子说人家医院不让说啊。接着老人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说，早知道是这样，我宁愿死了也不做这伤天害理的手术啊。当时学员想，站在面前的这位老人很可能就是换的大法弟子的器官啊，眼泪一下也涌了出来。老人也哭了，说，早就知道这共产党不是好东西，但不知道他这么邪恶，这么黑暗。老人当时就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中共活摘器官犯下了反人类罪，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与制裁。去年12月16日，美国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在他的网站上发表公告，他本人以及两位跨党派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以及托马斯·苏奥奇宣布提交停止活摘器官法案。这是继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体通过343号决议案之后，针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提交的最新法案。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活摘器官罪行，并要求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新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授权美国政府拒绝或撤销非法器官购买者的护照，要求国务院每年都提交有关外国进行强制器官摘取的报告，这份报告将确认需对活摘器官负责的外国官员和实体，禁止将器官移植手术设备出口到这些对活摘器官负责的实体，以及制裁从事或以其他方式支持活摘器官的外国官员和实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有报，神目如电。 希望那些参与了活摘器官的人，无论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的，能为自己和家人的平安立即醒悟过来，退出中共的所有组织，举证中共的迫害事实，立功赎罪，为自己和家人赎回未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5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是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和多数大陆的年轻人一样，他从小就生活在中共的洗脑灌输下，曾经也是中共的铁杆粉丝，人们常说的五毛、小粉红。可如今他却彻底醒悟过来，认清中共，重拾道德良知，走上了返本归真的大道。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我们就来听听这位小粉红的转变。
我叫韩宇，今年26岁，家就住在深圳。大学毕业后呢，在一家香港驻深圳的合资企业工作，条件啊、待遇啊都不错，我感到生活挺充实的。我和大多数大陆的年轻人一样，从小就生活在共产党的洗脑灌输下，曾经是党的铁杆粉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自干五，说白了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也叫小粉红。我们这一代人呢，从开始记事儿就浸泡在共产党的仇恨式洗脑宣传中，可以称得上是喝着党的狼奶长大的。小小年纪什么都不知道，血腥、仇恨、漠视生命，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就这些价值观被不断地灌进小小的心灵里。那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喜欢画画，画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各种杀日本人的场面。 多数在大陆长大的孩子从小都被动地接受这样的教育，但大人们对此似乎都习以为常，没有意识到这种潜移默化的仇恨教育对一个孩子将来世界观的形成会具有多么大的影响。上初中的时候，正好赶上北京开奥运，那可是一个爱国热情被不断点燃的年份。那年呢，家里刚好接上互联网，当我在百度上看到奥运火炬在国外传递时，沿途有许多流亡海外的新疆人啊、西藏人啊举牌抗议，而各国的警察竟然都不管，我简直是气炸了肺，便开始在网上做起了和境外所谓反华势力做斗争的键盘侠。那会儿我可不仅是个小粉红，我还是一只战狼呢。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那是我的口头禅。武力解放台湾，中美必有一战，这些呢更是常常挂在嘴边。等上了初三之后，学校的思想品德课开始讲政治了，历史课也开始讲起了阶级斗争史。而那时我面临着升学压力，学习很用功，所以对课堂上的这些东西照单全收，对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啊这些说法更是深信不疑。政治满分80，我考70分，那是家常便饭。那时的我常常自然而然的就会用阶级斗争来看待历史，分析时事，面对大陆的各种社会乱象，我也总能为其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些现在人看起来很熟悉的五毛语录，当时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但我却能在从小被洗脑灌输的思维方式下，靠自己冥思苦想而独立思考了出来。那时我对自己的这种智慧还感到挺自豪，我甚至还想将来要把这些东西写成书，告诉大家不要总是骂政府。升上高中之后，我选了文科，我就注意到政治试卷上每天都在让学生变着花样的赞美政府，不管他做了什么都有办法去美化他，如果表面看起来是件好事，就说他符合了唯物辩证法的某个哲学原理，如果是件坏事，就说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要用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或者说事物都有两面性，好的方面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等等等。长此下去，虽然自己也隐隐觉得很假，但在潜移默化之中就接受了这样一套说辞。高中政治课上所学到的唯物主义理论也让我越来越唯物，总觉得道德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是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所以道德不道德，那符合了自己的利益就是道德。但是人是会慢慢长大的，高二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很有思想的历史老师，他对大陆的宣传、中国的教育现状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经常鼓励我们独立思考，甚至让我们大胆地去怀疑历史教科书中的观点。在他的启发和帮助下，我阅读了很多史料，自己去考证历史书中的一些说法。我惊讶地发现，原来很多原本觉得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并不符合事实。比如，共产党总是批判民国政府的旧社会有多黑暗，却从来不说民国政府时期中国开放的思想氛围和自由的言论环境造就了一大批民国大师。还有所谓的抗美援朝，根本没有证据显示当时美国要进攻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共为了讨好苏联而发动的。还有中共发动的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让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饥荒，中共竟然将这场灾难归咎于3年自然灾害，而那3年却是风调雨顺的。中共前30年搞的各种政治运动，开历史倒车，造成中国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却被美化成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在曲折中前进，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中共教科书里的许多内容既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在逻辑上也经不起仔细推敲，而官方呢，总是用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观点极端地看待世界，真的把历史当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大胆的怀疑促使我不断的思考和清醒，从那以后，中共在我心中的光辉形象开始动摇，我也开始抵触政治灌输了。凡是接触到和政治相关的信息，我都首先选择怀疑，然后再自己去找证据验证。但是 自己的思维方式毕竟是在大陆的教育环境下被塑造了十几年，再加上国内信息封锁，尽管了解到一些真相，但也看不清共产党的真面目，对中共仍然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考入大学。大学生活开始后，不得不一个人面对学习和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说心里话，从小到大听惯了洗脑教育，一下子全靠自己识人断物，一开始还真是不知所措。大二的时候，我在一个学生会里担任部长，社团工作很繁忙，人际关系也不单纯，学业也遇到了瓶颈，所以有段时间精神压力很大，夜里常常失眠。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实在睡不着，就戴上了耳机，想听听可以帮助睡眠的轻音乐，可是随手点开的却是手机里妈妈给我建立的一个文档。这里要说一下，我妈妈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在我小时候妈妈带我学过一段时间法轮功，但因为当时年龄小，似懂非懂的，也没真正学进去，后来就放下了。心里只是知道法轮大法好，像妈妈一样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是被无辜冤枉的。但是对于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并不是太清楚，也不愿意去深想。在我离家上大学临走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在我手机里存了一个文档，里面是李洪志师傅的大连讲法录音，希望我有时间能听听。这个文档一直在我手机里，由于大学新生活比较紧张，所以我一直没机会打开这个文档。碰巧那天晚上睡不着，无意中就点开了。我躺在床上想，反正醒着也是醒着，不如听一听吧。我就在耳机里听着似曾相识的声音，神奇的是，这样听着听着，我竟然睡着了。因为李洪志师傅讲的很多是一些如何做好人的道理，听着感觉很光明，很正面，心里就很踏实，让人很有安全感。听讲法的时候，平日的很多烦恼也就抛到脑后了，人就不知不觉睡着了。就这样，在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听师傅的讲法录音，第二天会接着前一天睡着的地方继续听，听完一遍之后再听第二遍，一遍一遍地听下来，我逐渐明白了法轮功讲的是什么。里面讲到很多我过去没有太想过的一些问题，比如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如何去做好人，生命的来源及生命的意义，宇宙时空的奥秘，世间福祸的因缘等等，许许多多人生中的疑问，李洪志师父都在讲法中给出了答案。我觉得讲得太好了，人生仿佛被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觉得如梦方醒，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我觉得自己再也离不开大法了，于是我决定开始认认真真地修炼法轮大法。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我就感觉到身心的变化。我从小胃就不好，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而且还因为不知吃的什么东西不对头，就会恶心呕吐。但修炼没多长时间，这些毛病就全好了，冷的热的，酸的甜的，苦的还有辣的，我都能吃了。更重要的是，李洪志师父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这是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的。我也尝试实践这个原则，不再与人斤斤计较，遇事也学会了忍让。很快我就发现人际关系融洽了，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容易焦虑，常常愁眉苦脸了。每当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者矛盾的时候，翻开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静心读一读，就总能找到答案。书中的道理能让我放下执着和恶念，学会体谅他人。从此以后，《转法轮》就成了我每天再忙也要阅读的宝书。随着修炼，我必须面对一个困惑了我许久的问题：法轮大法这么好，中共为什么还要镇压？中共用来批判法轮大法的那些理论和所谓的势力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我决定自己上网去查一查。多亏有翻墙软件，我在网上查到了大量国内看不到的资料。当我在法轮大法网站阅读了更多大法书籍，在明慧网上看到许多大法弟子 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故事，我就更加坚信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是做好人被冤枉被迫害的。我还发现很多原本令我很疑惑的事情竟然也都是中共捏造出来的，比如1400个死亡案例，所谓的剖腹找法轮，北京傅一斌杀人案，天安门自焚等等等等，都是中共自导自演出来的闹剧。这些造假的新闻势力破绽百出。我还了解到许多大法弟子因为坚持信仰被中共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及我一直不太敢相信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也被各种铁证如山的证据给坐实了。还有高志胜、王全章等一批勇敢的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被中共扣上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遭到酷刑迫害。这些真相促使我反思，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党？他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难道只有迫害法轮功这一件吗？于是我又深入地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从巴黎公社的打砸抢，到信仰撒旦教的马克思，从苏联共产党的恐怖大清洗，再到中共以暴力和谎言起家，假抗日搞渗透，1949年以后的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中共在几十年的暴政中导致了8000多万的中国人死于非命，中共还暴力镇压维权律师，残酷迫害民间的信仰团体，构建防火墙，豢养大量五毛网军，用各种方式对民众洗脑，还有在朝鲜、柬埔寨等国家输出暴力革命，以及中共对西方社会的渗透和建立中共外围组织，祸害全世界等等等等。共产党对全人类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而许多像我一样的中国人竟然对此浑然不知，我震惊了。过去的十几年里，我究竟学了些什么？当中共在犯罪时，我到底做了些什么？回想起曾经为中共摇旗呐喊的我，真是感到无比的羞愧，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耻辱。震惊之下，我彻底看清了中共邪党。2016年的夏天，我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了郑重声明，声明自己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一切中共相关组织，废除我发过的要为中共贡献生命的毒誓。我还删除了自己以前在网上发表的为中共站台的言论。4、5年前还是铁杆小粉红的我，现在终于彻底觉醒了。随着修炼的深入，我努力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归正自己的言行。我发现人与人之间其实是可以很和谐的，遇事不埋怨，多找自己的不是，多体谅别人，不跟别人斗，反而可以让生活免除很多烦恼，在人际关系中留下更多的温暖和感动。有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2019年5月12号，那天我因为有事到香港停留，正好碰到香港的法轮功学员举办大型集会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我站在路边，就以游客的身份观看。我看到在游行路上，一个中共的附属组织青关会架着高音喇叭站在路边，大声对着法轮功学员骂脏话，可法轮功游行队伍里没有一个大法弟子与青关会的人争执，只是平和安静地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以前在国内看惯了大陆同胞在遇到矛盾时就用中共灌输的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今天看到的是大法修炼人用真诚、善良、忍让的态度去对待世间的一切。我觉得法轮功学员是在用自己的言行告诉世人什么才是好人，这无声的语言却说出了真真切切的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纯正。回首自己过去的这十几年，从愚狂、傲慢到冷静、平和的过程，如果不是有幸得法，听闻大法的真相，至今我可能还被中共蒙在鼓里，说不定还照样是个傻乎乎的小粉红，在网上扮演着中共的战狼。也正是法轮大法让我在乱世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心灵得到了升华。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已经超过21年，法轮功学员从来都是用和平请愿的方式来面对中共的不公正对待，国内外大法弟子揭露中共迫害，和平理性的劝人们退党，也都是本着善念， 希望世人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不要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随中共一起遭殃。在这里，希望所有若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还有那些仍在追随中共迫害大法的人，能静下心来了解一下法轮大法是什么，尤其是在当前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的形势下，相信法轮大法好，并认同真善忍这三个字对世上所有的人都意义非凡。愿天下善良的人们都能在这乱世中，在这危难的时刻，心存善念，吉祥平安。
接下来的法轮大法日专辑里为您播送的文章是全家支持大法，善人福报连连。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全家支持大法，善人福报连连。我今年66岁，修炼大法20年了，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这些年我的全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美好超常，也都相信大法，全力支持我修炼，大法也给予了他们很大的福报。一，丈夫坚持正义，为我做后盾。1999年，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我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被单位非法开除。我的家人并没有因此对大法和我产生怨恨，而是认定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在巨大的压力下，丈夫不仅支持我继续修炼，还以他自己的方式为大法、为我鸣不平。他背着我，为我被开除的事到劳动部门上访，让他们拿出开除我的依据，多次到信访局上访，告诉他们没有文件的开除是非法的，要求给我恢复工作。听说有市长接待日，他又去找市长上访，同样向市长要文件政策。不管结果怎么样，他就是要说句公道话，申诉冤屈。在上访无果的情况下，丈夫想到了法律。2005年，他把开除我的单位告上了法庭，这在当时邪恶迫害极其残暴的情况下是件前所未有的事。开庭了，我和老伴儿站在原告席上，我当庭讲法轮功真相和我为什么不放弃修炼，并讲明他们开除我无任何法律依据，是迫害，要求恢复工作。所有在场人员都静静地听着，有人还不时投来同情赞许的目光。被告花了不少钱行贿打点，再加上当时的邪恶形势，官司我们没赢，还掏了500元的诉讼费。但我堂堂正正地讲了真相，丈夫也以一己之力让迫害者站在了被告席上，揭露了他们的滥权和污浊。2008年，我们联系到了山东省法制日报社的总编，他让我写了一份被迫害的相关材料给他。了解情况后，他表示要无偿帮助我提供法律援助。他自己也写了一份材料，连同我的材料一并寄给我弟市委，要求给我立即办理退休手续，如果不予办理就登报曝光。在这种压力下，市政府害怕曝光，立马安排社保处人员主动上门为我办理了退休手续。丈夫工作有时需要到某地出差，他经常住一家私人开的小旅馆里，一来二去就和老板熟了。旅馆老板经常抱怨身体不好，孩子不听话，家里不顺等。丈夫就给他讲我修炼大法前后的巨大变化，也真诚地劝他们修炼大法，叫他们成念法轮大法好，学大法。原来这家人以前也修过大法，只因迫害的严重而放弃了。丈夫劝他们重新修炼，他们很害怕。
回家后，丈夫跟我说起此事，我很为这家人惋惜。之后，丈夫每次到那里出差时，我都让他给这家人捎取大法真相资料，让他们了解形势，捎取我写的信鼓励他们。终于他们不害怕了，向我要了大法书，返回来修大法。在邪党迫害法轮功的18年中，我多次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丈夫从来没有埋怨过我。无论我做什么事，白天晚上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回来，他从不干涉。我不在家，他无怨言地承担全部家务，又管孩子又做饭，经常主动问我，你出不出去？我给你的车充电吧。看我要出去，就让我骑家里新买的电动车。他有时出差几天，回来觉得耽误了我的事，好像挺对不起我似的，不让我干家务。有时我过意不去，要去干活，他说不用，你干好你的事儿就行了。我劝亲朋好友散退，他在一边帮我说话。出门碰到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会像遇见自己人一样，高兴地说，我知道真相，我老婆也是练法轮功的，她叫某某。言语间透着一种自豪。他今年68岁了，身体健康，退休后单位里有什么技术难题，还经常请他回去解决。退休加上单位返聘的工资，比年轻时挣得还多，真是得福报了。二，儿子支持大法，生意红火。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我要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儿子主动去买火车票，又开车把我送到车站，送上车。我到北京上访5次，第5次没走到北京，半路被截回，关押在本地派出所。儿子在家没接到我的音信，猜想我在北京被抓了，便不顾一切进京寻母。奔到北京后，到北京公安局派出所到处打听找我，后电话得知我被关押在本地，又急忙赶回家到派出所要人探望我。派出所不让我们母子见面，儿子就跪在关押我的派出所门口嚎啕大哭，他的孝心感动了很多人。我的住房冬天不供暖，儿子就让我冬天到他家住，还把师父法相从我家请到他家，并告诉我，这间屋子是你的，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儿子还参与反迫害，一次派出所到我家抓我，当时儿子儿媳都在家，儿子不顾一切地挡着我，不让警察抓我，与警察讲道理，警察红了眼，连儿子儿媳一块儿抓进派出所，过后儿子没有半点怨言和后悔。儿子开了个小吃店，每天仅出不少零钱，他把收到的零钱收集起来换成真相币，找出去的都是真相币。每年过年，他家门两侧、店门两侧都贴上有大法真相的对联。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儿子的小吃店顾客盈门，总是满座。儿子也用大法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饭菜货真价实，经济卫生，口碑颇佳，收益很好。同行看到他生意火爆，都想去讨秘方，其实秘方很简单，支持大法。不到30岁时，儿子因工作关系患上了青光眼，这种病属眼科不治之症，但不治又不行，就到青岛眼科医院去动手术。医生也不敢保证术后结果，因为主刀医生的父亲就患此病，他父亲也是我弟一家大医院的著名医生，他给自己的父亲做的手术就失败了。儿子相信大法的美好，上手术台前和手术中，他一直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手术非常顺利，效果很好，眼睛至今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孙子今年15岁了，前年又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女儿。儿子一家经济宽裕，幸福美满，全家人都感恩师父的洪恩。三，女儿支持大法，福报连连。女儿今年刚满30岁，她大学毕业后顺利地被一家企业录用，因外语好，在科室做外贸。女�儿结婚后投胎生了9斤重的女儿，孩子生下后在产房里有一段时间不哭， 医生发现了，说孩子不会哭，叫各科室医生会诊后，又叫去儿科观察一下。到儿科后，护士开始给孩子剃头发，准备输液。我坚信孩子不会有病，我不停地跟孩子说话，告诉他法轮大法好，你有师父管，你没事儿，同时求师父救救孩子。孩子奶奶担心地问，行吗？我说行，咱们一起求师父。就在护士给孩子继续剃头时，突然孩子哇哇大哭起来，吐了一口脏东西出来，就完全好了，不用住院观察了。这是连医生都觉得是奇迹。孩子现在已经3岁了，聪明可爱，什么病都没有，我们全家都知道是师父救了孩子。今年3月，女儿生2胎，进产房1小时，顺产生了11斤多重的胖小子。医生说没见过这么大的孩子顺产的，女儿现在也儿女双全了。女儿小时候随我修炼，她也2次到北京上访。我第一次去北京上访，她也要去。我问，上访危险，不一定能回来，你怕不怕？女儿稚嫩的声音掷地有声，不怕，咱可有师父呢。我们母女到天安门做了该做的，平安返回。第二次我没去，13岁女儿随一位阿姨第二次上访。这次被抓回后，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被关押在派出所受迫害。后来学习紧张，上大学后环境封闭，他渐渐放松修炼，但大法已经深深扎在他心上。2015年肃江大潮中，女儿也真名实姓参与肃江，她把自己在学校受到的迫害写了出来。我这才知道，女儿在学校受到很重的迫害，被点名批评，被逼当众检讨，受到学校很大的压力。肃江中，她勇敢地把这些揭露出来，曝光江氏犯罪集团的罪恶，为正义呐喊。无论我干啥，只要是和大法有关的事儿，女儿都支持。去年，女儿被提为中层干部，月薪7-8千元。女儿大学毕业几年光景，家庭幸福，好事连连，这对只有30岁的女儿来说真是心想事成。其实这一切福报都来自于大法，她非常感恩师父和大法。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机缘》。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 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